所以这件事一方面是找参考书啊，你会来阅读经论，一方面呢你多静坐多拜佛，你就会能提高你的智慧，你对佛法的理解会能逐渐逐渐会提高啊，都可能够转凡成圣嘛，何况对文字上的学习啊，哈，所以这一方面这个阅读经论呢，很多人说我看不懂啊，是的，你不要看不懂的那个经，印度翻译过的经论呢，当然是看不懂，你不必勉强哈，但是有近代的大德的著作可以做一个前导啊，做个引导，做一个导引，你可以从这方面来阅读。阅读这件事啊，应该要有长远心，今天也读，明天也读，这样子你我们做一个佛教徒，对于佛法不认识，不明白什么是佛法，这件事是不合道理的。这个在美国也不是很久的事，是头几年的事，在到我们佛学院来读书的呀、啊，来听课的人呢，当然就是愿意学习佛法了。他愿意学习佛法，他自己欢喜嘛，也就劝别人来学习佛法。但遇见了一些人，就说学习佛法是不对的，不应该去学习佛法，不应该阅读经论。我说什么理由呢？他说释迦牟尼佛啊，就是到这个悉达多太子出家的时候，就是到苦恨林去修苦恨。他也没有去向谁学习嘛，后来在菩提树下坐着呢，就悟道了嘛。他也没去向谁学嘛，所以不要阅读经论，你就这样就可以悟道。说了这么一段话，当然我这种话，我们这个同学没有办法反驳他，然后把这话告诉我了。我在想这句话呢，也只有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子嘛。其他的人说是不读经论能明白佛法吗？我看没有，所以有释迦牟尼佛啊。而释迦牟尼佛能这样成功，是他前多少生啊，对于佛法有学习过，所以这一生能够静坐呢，啊，修缘起观他就成功了啊。但是其他的人，你许是斋非善根没有那么强，你说你不阅读经论，那恐怕不行。所以还是应该学习哈。在这个地方啊，另外还有几句话要说呢。比如说造房子哈，人家在大小里面呢，学这个建筑的哈，他学过了，他有这种专业知识哈。他说你要造房子，造什么房子？你和他说，要他画出来这个图宅，他就是画的好。然后这建筑公司按照这个图来造出房子了，它就适合你居住，适合你在里边居住。说我也懂，我虽然不是大学毕业，没有学过，我也知道这个造这个房子，我不要请画在这画。好，那么他也是造出来房子，造这个房子你去看呢，这个房子没有窗户，只有一个门。那么这个如果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上几十人的话，这空气会新鲜吗？空气会越来越污浊吗？你在里边住会好吗？一定是会容易有病痛吗？但他到现在还不知道错误，还不知道错误哈。所以人家画好的图宅呀，造出房子是好嘛哈。那么我们现在啊，来到佛法里面，想要修行成就圣道，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已经有着写出来的这些经论哈，告诉我们怎么修行啊，怎么断烦恼，明明白白的怎么样修止观，怎么样修止，怎么样修观，怎么叫做凡夫，怎么叫做圣人啊，一步一步烦恼，什么是烦恼啊？有见烦恼，有爱烦恼，天台中有见识惑，有尘沙惑，有无明惑啊，有时住时恨时回向时地等角妙角，说的清清楚楚的。那么我按照佛说的这样修行不是很好吗？不，我把它放在藏经楼上，我不要，我偏坐这里，我闭上眼睛，这样子会开悟，这件事对不对？这件事是对不对？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啊还是学习阅读经论，佛告诉我们这样修行，说得明明白不是很难的事情嘛，你这样用功修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我们偏就有这种人，不愿意读经论，要闭着眼睛修行，这件事我想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要注意这件事，要注意这件事啊，所以还是要阅读经论比较好。当然阅读经论也有困难啊，有的人你啊你是大学毕业，你是中小毕业，你小学毕业，我没有读过书，我这个小学我读了一年，我就不读书了，没有姻缘，不能读书了。我认识字认识很少，你一定让他去读经论，那当然也是困难，那也就只好不能读了哈。这个没有这种条件，那也没办法，也无可奈何了哈。如果你还读过多少书呢？你阅读不是那么困难，那么你应该去阅读经论。阅读经论当然这件事是那样哈，比如说我相信净土法门呢，那么我就读阿弥陀经啊、十六观经、无量寿经，在天亲菩萨的往生论，在印光老法师的文钞，这些净土的书我可以读哈。如果读有困难嘛，也可以听人讲解，这些书都有注解，都有参考书。净土法门呢，我们今天的净土法门呢比较啊和古代的净土法门也不一样，那么我们今天的净土法门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啊，有的人呢还是把我大本的无量寿经都能背下来，那还是更好了，不然的话小本的阿弥陀经应该背下来哈。那么净土法门的确是容易啊，成就了能往生阿弥陀佛也特别殊胜，这件事是的，是这样子。但是古代的呀净土法门的修行人呢，那可能和今天净土法门的修行不一样。我们就说庐山的这慧远法师，他修的念佛法门和今天念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是一样吗？我认为不会一样的，因为慧远法师啊，他拜道安法师做师父，他是听道安法师讲这个《梵光般若经》。《梵光般若经》啊，就是罗什法师翻的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古代的时候也称为《大品般若经》，是这个慧远法师他在家的时候啊，他对中国哲学有心得，这些老庄他都是很熟悉的呀，他的文学的程度也高啊，智慧也高。那么听道安法师讲那个梵光般若，他心有所悟，所以就出家了。他有这样的基础，然后修净土法门，能像我们就是念阿弥陀名号这样念吗？我看不是的，他一定是所谓实相念佛，或者是观想念佛，当然也会念阿弥陀名号，也是会有的，不会只是念阿弥陀名号这样子。一定有止观在里边的，和我们呢今天念佛是不同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呢念佛法消息念佛法门的人呢，为什么不能像古代的人修念佛法门那样子呢？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佛法的学习不够程度，不够程度。我听说就是有些老法师是讲经说法的呀，说老法师怎么不修止观呢？我修不来呀，所以只好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是很好啊，因为你通过大阿弥陀佛果去也一定能够得圣道的嘛啊。但是不必说呀，都是念佛法，大家都是一样，不必这么说哈。古代的那些高僧啊，也是念佛法门，和今天念佛法门还是不一样的，不是一样的。但是念佛法门是比参禅是容易，所以我们要是欢喜念佛法门呢， 我们可以读大本的无量寿经和十六观经或者小本的阿弥陀经啊，读这个天天不是往生论也是很好啊，印光拉法师的文钞也是很好，但印光拉法师文钞啊也是文言文啊，也不是白话文哈，不过也不是还是容易懂的，应该读这些书。要是你欢喜坐禅的话呢啊，你不是你对念佛法门呢不感觉欢喜啊，那你要愿意坐禅的话呢，那你应该读这个读这个大般若经啊，大品般若经，读大智的论，这是禅，这是说的禅。金刚般若经也是禅，你也读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有无着菩萨的注解，有天亲菩萨注解啊，我们中国的呀、啊、高僧的注解也很多，有天台智大师的注解，那么藏经里面我们还看见有僧道大师的注解。我们这个僧道大师注解这件事，这里面还有一些事情我说说你们听听哈。我看这个僧道大师的金刚经的注解，然后我又读这个天台智者大师的金刚经注解，这两部经一对照的话呢，我就感觉到智者大师是超僧道大师的注解，因为僧道大师在前嘛，智者大师在后嘛，智者大师在陈水之间啊，南北朝陈水之间，僧道大师啊要在这个姚秦在的宋啊，在宋朝的那是刘史南朝啊，晋啊是晋，在东晋时代，晋宋齐梁陈隋中间还距离很怕都是百年了，所以我想智者大师一定是参考僧道大师的金刚经注解讲的金刚经，一看就很明显就会看出来嘛。但是后来呢，我就读这个周书家居士，昨天好像我提到周书家居士，他有一篇文章呢就是说这个问题，他说是啊去看这个藏经的目录啊，这个看着目录的时候，看僧道大师的著作里边没有金刚经注解这个名字，这个目录里没有这个记录，僧道大师没有做为金刚经做注解，没有这回事，就是后来的这个目录里边在僧道大师的著作里面有金刚经注解，从这里看出来呀、啊，那就不能说智者大师抄他的了，他没有注解吗？没有这回事吗？所以这里面还有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老实。我们佛教徒啊，虽然是受了戒，有的时候是不老实。他把智者大师的注解里面精要的这么抄出来，然后他不说他自己，他安了个名字是僧道大师，僧道写的。所以后代的人呢就引起误会，还有这件事。那么这就是引起误会是一回事，但是内容是可以是有价值的，我们是还是应该学习的。对于我们不广读经论的人呢，常会被这个说谎话的人欺骗，会有这件事，会有这件事的。但是要读多了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件事，不然不知道。所以我说我们要是啊皈依三宝之后啊，我们应该要拜佛，要读经啊，读经呢就是你要欢喜念佛，你读净土这些经书啊，你要欢喜参禅，欢喜坐禅的话呢，要读大智的论啊，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还是有名的大德的著作比较好，像这个无着菩萨的《金刚般若论》，世亲菩萨《金刚般若论》，是天台智者大师《金刚般若论》，刚才说是僧道大师《金刚般若》，他的注也是可以读，里面说的好啊。再有窥基大师，唯识宗的这个祖师窥基大师的《金刚经》注解， 还有这个三论中的家乡大师的金刚经经注解也是好，也是可以读。再就是这个现代的印顺喇嘛的金刚经注解也是好，也是可以读。就是他能够啊，能够符合原来的经义，符合原来的经义，好就是好在这里，不违背原来的经义。自己虽然啊东说西说，说的很热闹，但是和原意有违反，那就不见得是，不见得好。但是这个事情呢，但是在我们呢学习佛法的人来说，我只感觉合我意就是好，我感觉满意就是好。你说好，我看见我不满意，当然也会有这种情形。有这种情形的情形呢，当然你就是要多读的时候才能发觉里面有问题啊，不需多闻你才能够发觉它的问题。你要只是读一部经，我就对这部经有的心得，其他的我都不读，那你不知道这件事。所以我们要是欢喜呀、啊，欢喜念佛，那么就把这个净土法门的经书好好读；欢喜坐禅，应该那就是要读高深的这些经论了啊，像大智的论、大悲般若经、金刚经，或者是欲切师的论。啊，辩中辩论、显扬圣教论、成为实论，这一部分的经书不容易懂，不是容易懂的。好，那么但是你要想参禅呢，这些书非读不可。这个参坐禅这件事，就是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止，一个是观。这个止这个方法啊，在《欲切师之论》里面说的非常的详细，在天台智大师的书里面《摩诃止观十三般若蜜》里面也说的详细，其他的书都没有这么详细。在我们这个顿根人呢、啊、学习佛法还非要详详细细的，你大家都详细就是多了，要简略呢就是少了，少说的少我们不容易懂，说的详细嘛，我们又怕多，怕多我又头疼啊，简单点一点好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有困难哈、啊。有人呢向我说，这天台中的摩诃止观说的那么麻烦呢、啊？我看《清净道论》里面说的这个修止观很简单嘛，很好嘛。那么这些人就是有这个问题，怕多，简单点也比较好。这个人是这样子哈，但是有的人呢不怕多，也不怕深，有的人怕深了我不懂哈，我也浅一点我才明白，才容易明白。我在香港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，他还是在医院里面做院长的那么一个身份的人，他是日本留学哈。在满洲国的医院里的院长，到了香港的时候我和他见面了，但是他是相信基督教的人。有一天我们呢、做晚课放蒙山，我叫他，我说你来参加，在这站一会儿，我给他工作本子，他也照着看，因为他是读书人嘛，虽然以前没有参加过，总是认识字嘛，也只有这么做。做完了的时候，他和我说：“哦，你们佛教还是有点道理的。要一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哦，这里面是有道理的呀。但是后来说话，你们佛教那个经书太多，理论说的太深了，不容易懂。”不如基督教，就是神创造一切是简单，所以说，所以这个我们佛教徒本身也是有这种人，就是愿意简单一点啊，深了太多了头疼，太深了难懂，我浅一点就好了，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当然每一个人随自己的条件啊，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呢。你应该多阅读经论，你对于佛法有认识，好，那么你为人讲解 咱们就不会说错了啊。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佛法要不弘扬的话，佛法就灭亡了，就是有这个问题。但是佛法灭亡不灭亡不关我事，我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也可以，因为这也没有错，也不能说错误哈。随个人的意愿嘛，我不愿意去学习那么多的经论，我不愿意去讲解那么多经论，我就讲阿弥陀佛，讲净土法那也可以，也不能说不对哈。但是你愿意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别人不未必完全同意的哈，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，所以可以各司其职哈。你能有这个条件，你可以多阅读经论；没这个条件嘛，那你就不必多阅读哈。但是有一样事呢，不要自作聪明，这件事很重要。不要自作聪明哈，就是你要想讲解佛法啊，一定要有根据，要根据经论上的。佛菩萨怎么讲你怎么讲，因为这件事啊不是世界上的事情，这是出世间的圣道啊，是有经验过了的人他说出来的话是对的。我们呢只是从文字上的学习，没有经验过，你随便云云是不对的，不可以这样子。所以应该不要自作聪明，你要愿意弘扬佛法，为人讲解圣道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原则上应该是这样子。你愿意为人讲解，但是欢喜自作聪明，这是不对的，不应该这样子啊。那么呢，我刚才说哈，我们呢皈依三宝以后，我们要都拜佛啊，要赞叹佛啊，一则礼敬诸佛，二则称赞如来。但是我们要阅读经论啊。阅读经论，你要欢喜念佛，就是这比较简单啊，这范围比较少，经论没有那么多哈。况且我，但是这大本的《无量寿经》啊，里边也是很深广的，净土法门还是高深的呀。这个大本的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看出来，但是小本的《阿弥陀经》呢，只是说。赞叹阿弥陀佛佛的一正庄严，那个世界怎么样的好，他那个世界上的人程度怎么高啊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那么呢怎么样能到阿弥陀佛去呢，就是念阿弥陀佛啊，一心不乱，那么临命中的心不颠倒就可以往生了，这比较容易，的确是容易啊。那么呢你在这些经论里面呢，经过一番的学习，然后啊要诚心的念阿弥陀佛，不要心里面散乱啊，要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，要诚心的发愿，愿生阿弥陀佛国，这样子你将来有可能会成功了，会往生阿弥陀佛国的。如果你对净土法门我不愿意这样子，那么你愿意参禅，你就要的多读经论了啊，你要深入地学习佛法，这你才能坐禅啊。我们一般的这个欢喜坐禅的人呢，心懒，这个第六意识懒，不愿意修观，只愿意修止啊，心安住在水眼睛不动，这样的好，这样的好也是好，但是不能得圣道，你想得无生法也是不行，只能得定。还成功了的话，你能得欲界定啊，未到地定，到舍界定，最多是到舍界定、无舍界定，到此为止了。但是到了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没有经论上的认识啊，你可能是个外道，并不是佛教徒，连佛教徒的资格都没有啊。但是你要是个出家人，我是佛教，我受戒了，是佛教徒，但是你不修毗卢遮那观呐，你只是修这个止，可能变成个外道。表面上是个佛教徒，事实上是个外道，因为你的思想不对，思想不对的。但是这件事在末法时代就是很难说了。好，那么这是这个我们要是欢喜坐禅，你要深入地学习佛法，明白什么是第一义谛，然后修止观， 说实话那个值这个地方啊，值得量修啊，你要从天台宗智识大师的这些著作里面去学习，从唯识宗的经论里面去学习值。在其他的经论里面说到值，不是没有说，说的高我们用不上，所以你非要从这些经论里面去求这个值。好，观呢，这个所有的你华严宗里面也有观，华严经也有观，法华经是也是有观，大般若经里也是有观，但是大乘体系论里面也是有观的，涅槃经也都有观。观说观的地方比较多，但是啊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懂的，因为我们呢，我也不愿意念佛，我也不愿意专心念佛，我也不想参禅坐禅呢，那怎么办呢？专受持一部经也可以，比如说我就把法华经背下来，我把法华经背下来呀，这个我慢慢的把这七卷完全背下来，不照着本背着本，我把这法华经背下来，这也不可思议。好，但最好是有一点学问，好，你要中小以上啊，最好你的文小好一点，那么也找一点参考书啊，把这个法华经的道理也学一学，然后天天的背，背的时候啊，不要背得很快，一句一句很分明的从你心里面过去，你要背得快啊，背背就背不下来，就不能背了。好，并且没有意味，你要背得快，背久了没有意味，不愿意背，就只好就停下来了。要是慢慢的背，一句一句很分明的声背，越背心里快乐，心里会快乐，而且能够与普贤菩萨大慈悲心相应了，能见到普贤菩萨。背法经有这样一功德，见到普贤菩萨的时候，那和见着一还是不白见的，也看见他能得到陀罗尼，见到普贤菩萨能得到陀罗尼的，那你就成功了啊。所以背经也好，拜经也是好。好，也有的人我也不愿意背经，我愿意念陀罗尼咒，我念咒心里快乐也可以。好，你念你欢喜念哪一个咒也都可以。我们通常啊，我们中国佛教有一种情形的，就是早晚课，早课念楞严咒、念大悲咒、念十小咒，然后还有晚课，做完了就完了，这样子不行。你要是单独念楞严咒，念个十万遍，那就不可思议；你念大悲咒，连续念个十万遍也不可思议，那就不可思议功德。一定要念咒，要多念才可以，也是可以。他这个大楞严咒啊，先楞严经来到中国，楞严经还没来到中国，楞严咒已经来到中国了。好，后来这个唐中宗神龙元年呢，把楞严经翻译到中国来，楞严经里还有个楞严咒，那也说到楞严咒种种的功德。这个大悲咒呢，除在大悲心陀罗尼经。在那里说这个大悲咒的功用啊，念大悲咒有什么什么功德，念大悲咒的方法。我们现在通常念大悲咒啊，不符合那个经里边说念大悲咒的方法，不符合。念大悲咒啊，实在是要发无上菩提心的呀，才符合念大悲咒的方法啊。你要你发无上菩提心，所以这个四明天台中的四明尊者，他奠基这个大悲忏，那是最好的念大悲咒的方法，可以按照大悲忏的方法念大悲咒，那就是正合适了。如果你能够念的是在大悲忏，他那上规定啊，一天六十行道啊，一办一次大悲忏念二十一遍。那么就是念六个二十一遍，一天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念的更多，那这当然是也不可思议。好，这是说啊，我不愿意坐禅，我也不愿意念佛，那么你欢迎念咒也可以， 啊，念咒也可以，是，只是随个人的欢喜啊，每一个法门都好，都是好的啊。我们这样用功的时候呢，你又在佛法里边呢，是第一步。我说刚才说的这是第一步，我们皈依三宝应该还是受五戒，或者说在家佛教徒，或者说出家的佛教徒，你的第一步就是应该做这些事情。要是你对经论的学习啊深刻了啊，你通从文字上通达诸法实相了，也就是所谓开悟了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应自然是要修习止观了。修习止观的那个时候才有这种境界啊，就是要愿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那有这种境界，也能够啊离一切相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他有这种修行了。这个经里面说的呀，他能做得到，他能做得到了啊，不只是念的文句了，他心能与他相应的。这个大品般若经啊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上啊，说到一件事，说到这个这阿修罗呀和释迦欢音他们常常有冲突。释迦欢音就是欲界天第二层天的天王啊，这个阿修罗常同他作战啊。阿修罗和这个欲界天他们有冲突，有什么冲突呢？原来这个须弥山这个地方啊，是阿修罗在那里住，在那里住的。后来呀、啊，这个天人呢，是从这个光阴天死了，二三天，舍界的二三天死了啊，来到欲界的来，是天，他不是阿修罗啊，他也到须弥山的来呀、啊。那么原来这个阿修罗在这住，这个天来了的时候啊，这个、天就对阿修罗说：“慈悲恶类，慈悲恶类，就是你们和我们是不同类的。”这阿修罗的这个人呢、啊，他不是人，他六道里面他是另一道。他呢脾气大，嗔心大，人家一说慈悲恶类，他就不高兴了，就走了，就他就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这个地方，诸天就是占领的来啊。这个诸天继续的多起来，把须弥山都是诸天在那住，阿修罗跑到大海里面去住去了。那么呢，这样情形以后啊，这个释迦欢音这个人呢，我们和平，我们不作战，我们和平解决一切问题，我们不要用武力。你把人家地方占领了以后，我们从这以后和平不打仗。这件事我因为也是很，你阿修罗听见这话心里舒服不舒服？所以他们常常有冲突，常常打仗。打仗的时候啊，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呢，你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这阿修罗就会退却，不和你打仗了。但是这个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句话啊，我们怎么想？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我们怎么想？我们说啊，如是闻，一时佛来舍卫国，其数几孤独缘啊，我们这样念呐、啊。不是，这个大乘般若经说了一句话呢，就是这个释迦欢音说啊，我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，身心入法中，身心入法中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他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不是念文句啊，不只是念文句，也念文里边的意，他的身心和那个意相应了，这个身心入法，这个入是相应的意思，是先相应的意思。这样子呢，阿修罗就退却了，因为你与摩诃般若波罗蜜里面的意，就是诸法实相的意相应了的时候，它有无量的威德力，这阿修罗就撤退了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我们说是啊， 你对佛法有深入的学习的时候，然后你按照经里边说的法门去修行的时候，超越了文字相，那超越这个境界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佛教徒应该这样努力的一件事。我说我们只是照着经本的文字再念一遍，这是初开始，不得已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你进一步的时候，你要从经里面说的道理相应，那这就是不同了啊，完全不同了啊。这样子呢，就是有，按我们现在的佛教徒来说呢，就是有的程度高了的佛教徒了。我们初开始的时候就是念文字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念文字的法华经啊，华严经啊，念文字的楞伽经、解深密经，念文字的。那进一步呢，也念文字里面的义，念文字里面义，那就高了，就有程度了啊。初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我们办不到，那好，只好我们是拜佛消除业障，我们念文字的经历论是这样子。但是应该不应该停留在这里，应该再向前再进一步。向前再进一步的时候，当然就是刚才我说那个止和观了，那这个止和观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要经过一番的学习，经过一番的学习才比较容易，不然的话这件事你做不到。这是这个我说我们佛教徒啊，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，或者说在家居士，或者是说出家，我们应该这样用功，这是一类，这是一类。第二类呢，还有一种，就是为三宝做事，就是出家了，我为大众生做事。因为多数人集合在一起用功修学佛法，一定有事啊，这房子漏水了，一定要有人负责来处理这个事情啊，或者人多了，房子不够要造房子，这些事情要有人处理。那么你不能够去学习佛法，也不能够坐禅呐、不能讲经啊，你为大众生做事也是可以，那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很好，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因为这么多人在这里学习佛法，在这里修行啊，你来帮助他安心修行啊，你的功德很大很大的，也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在家居士护持佛教功德也就是在这里，因为这些出家人在这里用功修行啊，你能够供斋给他饭吃，吃一餐饭，你的功德就是很大了啊，也是有这一件事。这个我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哈，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地区啊，有500个婆罗门呢，他们呢是住在不是北印度啊，可是东南印度一带地方。想要到北印度来，到恒河，听人说啊，恒河这个地方这个水也好，到那里去洗一洗啊，就可以灭罪，可以成仙哈。那么这500婆罗门呢，就从他的住处向这个地区来，经过一个深山呢，就是走了迷路了。那么带来的粮食都吃光了啊，大家都是饥饿又饥饿又饥渴哈，又饿。大家心情很苦恼，很苦恼啊！就看见远远那个地方有个大树啊，那个地方好像有人在那住似的。那么就是到这，就是奔这地方来了。到这来的时候啊，一看没有人，只是一个大树，就是那么这些人就在那里哭起来了啊！后来这个树有一个树神呢。看这么多人哭什么呢，他就现身了，就问他们，你们哭什么了，他就是如此一说呀，我们走了迷路了啊，现在没有水喝，没有饭吃啊，现在又饿死了啊。说不要紧，我给你们饭吃。他这个手一伸出来，就出了很多的饮食、出了很多的饮食，那么这些人就都大家吃饱了啊，心情快乐。然后就问他，说是你这手为什么会出来很多的饮食呢，有这种功德呢。 他说呀，我前一生啊，我是人间的人呐、啊，人我是这个是做什么呢？我是在那个一个街角那里，那个补这个破鞋，补鞋，在那做这个生活。但是有比丘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啊，就问我是哪一个地方啊？是长者家呀、啊？啊，当然就佛在寺内毕竟是托钵乞食，不像我们现在的出家人的寺庙里面吃东西自己做。那么其实就毕竟当然去不知道哪一个地方呢，有人肯布施嘛，就问他就说是那个家 是信佛的，他能够布施你的饮食。他看他做这件事用手就指这样指。死了以后呢，就来到这边做寿身呢，这个手就有这个功德。他一伸手，这个手，但是随他的意，他要这边观想，就出来很多的影子，就有这个功德。那么从这件事看出来呢，就是、啊、他原来做这么一点功德，第二生的果报有这种果报。所以我们要是、啊、在佛法里边呢。不管你是拜佛念经，你或者是供一堂斋、啊、或者你做什么什么样的功德，将来的功德是得的果报是不错的，是很快乐的、嗯、所以我们呢初学佛法的人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功修行呢？ 就是这样子，你本身能够多拜佛啊，多念经，多学习佛法也好，或者你不能做这些事情，为大众生服务，在做佛教的护法也是可以啊。我们就皈依三宝以后做个佛教徒，在佛法里面有多少栽培啊，就是没有空过啊，没有白信佛一回，我们在佛法里面有多少成就了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吧，这个真的在好。我现在想起来，即说皈依正法藏，能知无量苦恼因，即说皈依正法藏，能知无边苦恼因，显示过失利众生，令坏寂静而定力。即说皈依正法藏，能知无边苦恼因，能知无边苦恼因，显示过失利众生，显示过失利众生，令坏寂静而定力。即守皈依正法藏，能止无边苦恼因。就是这个佛说的这些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我们要能够努力的学习，能止无边苦恼因，能停止各式各样无量无边的过失。我们呢，身口意不清净啊，造了很多的罪，将来会得苦恼，苦恼的果报。现在学习佛法呢，能把这苦恼果报的因停下来，再不得苦恼果报了，能无边苦恼因，显示过失利众生。这个经论里面说的佛法，告诉我们什么是错误的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功德，什么是罪过。这样子对我们就有了利益，能利众生，令坏寂静而定。寂静呢，有生有灭，有变化，都是流动。这个寂静就是不生不灭了，没有这些流动了，那就是涅槃的境界。令坏寂静而定力。
那再往起立。合掌，自诚礼谢法师慈悲开示，请三问信，一问信，
一问信好了。
啊。